早上好，我想再过几天就是这个国庆日，我相信国庆日对很多人来讲，都有深长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纵使你没有什么国家意识，你也会知道说，今年的国庆日你可以有很好的4天假期去玩。国庆日除了只是玩之外呢，我们的今年似乎是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议题。为什么是有趣呢？因为老少皆宜，对不对？是 our stories，我们的故事。当我们说国庆的时候，不单单是庆祝一个国家的建立、形成，它的成长里面经过了多年之后呢的一个节日，它也是我们回顾过去、我们面对我们现在跟我们要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思考，任何重大的转折，这往往就是我们更新立约跟前进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基督徒，当我们每逢圣餐的时候，看到过去的这个耶稣所设下的，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持守跟纪念，为的是盼望我们的未来里面呢，主的灵、主的道、主的话语、主的圣餐杯，重新的激励我们做更好的一个信徒的榜样，在世属天。所以很多时候，无论是节日也好，无论是礼仪也罢，我们往往有一种的历史的转折。生命记是一篇，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一整部的书。这本书呢，有讲，严格的说是3、4篇的讲章，或者讲章中还有好多的讲章。我这个人有时候想说，我最怕就是抄别人的讲章，讲别人的讲章有时候是困难的，因为把别人的讲章当成自己的讲章内容来讲，有时候呢，除非我们认识的切题，看戏我也最不喜欢看戏中戏。尤其是现代人年轻人演的戏，他演戏中的戏，戏里面的人又做梦，哇，梦醒到底是戏里面的戏的人醒呢，还是那个在戏中的人的醒？哇，那个很头痛。所以当我们看摩西的讲章的时候，《生命记》30几章里面呢，我们看摩西的讲章，尤其是我们看到第11章的时候，他好像是讲过去的事跟当时的人，不过又讲将来的事。我们这些信徒呢，站在一个听讲章中的讲章的情况里面，我想可能我们需要调一调我们自己，把自己呢当成是那个在过约旦河之前，在这个平原地方里面领受摩西讲话的这一群的以色列人。他的讲章对当时的人来说，其实也有一点像什么呢？像他跟老战友，跟他一些老同志，我指的同志就是说比较是一种的战友，不是说同性的同志啊，是指老同志呢，是一些 comrade 一起的说，嘿，我有一些东西要讲给你听，在大庭广众，当时可能就是一个群众大会，一个 rally。不过这个群众大会里面呢，摩西这个人，他跟主要的是跟一些他的老战友、老干部、一些同道呢，给予他们一些叮咛跟托付。理由是什么？简单，因为是他一种告别的心愿，甚至于可以讲，就好像临终的遗言。因为他进不了迦南地，上帝说你留下来，不是上帝残忍。不是上帝要惩罚摩西，上帝虽然说摩西做错不能够进，但是其实上帝要兴起的是耶稣呀。因为摩西，你跟了他们出埃及的出埃及，进旷野的也几十年后，当你一起进到里面去，可能以后承接的过程当中会有某一些的不协调的东西，所以你留在平原这一地。所以摩西是很好命的，蒙上帝亲自的埋葬祝福了。我想我们人老归宗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敢想说上帝亲自的用手安抚我们，这样大的福气。所以摩西并不是一种的缺憾，没有办法进迦南，是上帝有他美好的计划。但是上帝有的计划， 跟摩西有的心愿可以是并行的。作为一个年长的一个带领者，我怎么样向这些曾经跟我经历过的，可能已经很少是出过埃及仍然没有死在旷野的，可能是在旷野才长大的小孩子，出埃及的时候只是小孩，或者是一些在旷野那慢慢的听那些老一辈的人诉说出埃及跟以前亚伯拉罕的那个故事的，很多人都要听过去的故事。摩西的担心是，我告诉你们要回想这个故事，还要讲给一些进到迦南地多数是没有听过过去故事的人，这些有经历过的可能到了那里就年纪老迈，下一代怎么办？他跟这些曾经经历过、曾经看过耶和华行大能的、曾经领受过很直接恩典的呢，说你们怎么样向下一代来交账，怎么样向我的事工呢能够继续的承传下去。所以他的讲章也有一点像遗言的一种托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究竟以色列人要学到什么？我们这一个系列里面好多的经文讲章帮助我们回顾过去，面对当下的人群，然后我们怎么样走向未来。第十一章，可能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整章里面，大致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看下一章slide 好不好？大概大致上，我们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学到，可以是我们该反省的；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好像当年的老干部，我们这一代的人成长经历之后，我们可以向未来呢留下一些好处跟价值，我们要持守的。有些什么东西是上帝要让下一代能够延延流长的应许，我觉得我希望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警场带回到摩西当时他的一种托付，他的一种遗言。所以当我们仔细想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来看一下摩西的讲章，我把它分成五个段落一起的来思考。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看下一章，这里一共有五个段落，因为整章的这个生命记的十一章里面呢有差不多三十几节，头七节里面是摩西在讲道的时候帮助以色列人回顾。怎么样说呢？我们逐个逐个的来看好不好？我们先看回顾历史的部分，摩西究竟要这一些人怎么样的看待过去，看待现在他们的托付，跟看见未来呢？十一章的一到七节，我就念给大家听。他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要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可能下一代还小。”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管教威严，他大能的手跟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法王法老和其他全地的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他们这一年轻的一代啊，也没有十四节说，也没有看见他怎样的。对待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且耶和华他在旷野怎样恩待你，或者是待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和以利甲的儿子大同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当中间能够开口吞了他们和他的家眷，并帐篷与他们一切的话，唯有你们，第七节说唯有你们啊，是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这一段里面跟老干部、老战友跟一些年轻同道讲的时候，意义深长的是什么呢？做人如果没有历史的认识担当，我们很难走向前。像这些老同工劝勉的时候，摩西知道自己过不了约旦河，但过得了这些河的这些老同工， 他们是跟年轻一批不同什么呢？你们是有经验过，有看过，有听闻过，下一代可能没有你们这些直接的经验，他讲述你们这些人亲眼看过经历过的人要怎么样的调整你自己，使到下一代的人能够有承传，怎么样叫自己这一代能够使到下一代没有经验的人也能够明白呢？所以后来的这个讲道里面有说要不断的传讲。今天国庆日很多时候讲的故事是什么？是过去怎么样走到今天的故事。不过这一代的人如果没有历史感，没有担当，没有承传的话，下一代就会玩一代不如一代的游戏了。摩西是说耶和华救过你，你亲眼看过，你们被鞭打，被法老责罚，你们也经历过，这些你们以后的人没有办法有直接的经验，但是你们要深切地懂到，这是过去历史当中耶和华所知道的，让下一代知道救恩的过往，知道耶和华的恩典跟约，以至于呢，守律法就不再只是一种循规蹈矩的事情，只是做样子，而是带着感恩的。很多时候，当你一个庆典来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带着感恩，那就变成仪式。圣餐杯，无论你喝的是，你吃的是无效饼、有效饼，无论你是 Ribena 或者是真葡萄酒，不在于那个酒本身的值，而在于这一个圣餐礼仪里面提醒你，你是靠恩典长大的。每一次牧者这样宣读朗读的时候，其实是重新提醒我们，我们不忘本，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一代的人看着我们这么做，这么经历，是要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一个礼仪，这样的一种宣告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历史的开始是靠恩典的。耶和华透过摩西的口向这些老同工说，也向下一代的人要交账，是什么？我们自己有没有调整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的现在跟我们的将来，做一个有历史感的人，我们才有担当。今天很多时候教会的人经常的跑教会，跑久了你会有很多教会的短暂的东西，但是没有了历史的积淀、历史感呢，有时候我们生命走久了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表面、非常的平庸、非常的缺乏。摩西进不了，他是很希望能够进去，但是纵使自己进不了，也希望进去的人可以享受耶和华新的一代、新的地方、新的祝福。但是呢，怎么样叫耶和华继续祝福呢？除非下一代的人仍然纪念、仍然知道过去的耶和华也是帮助他们走进迦南地的耶和华。信仰里面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语言的转折，有不同的这个表达方式，但是信仰里面从恩典的耶和华对我们灵命的拯救跟灵命的复苏，这一切都要靠上帝自己，而需要我们来配搭，把这样的事情一代一代的传。所以呢，第一到第七节上帝说我们要念旧，用华人的话讲是要做懂得念旧，懂得忆古，你才能够思今，才能够仰望将来。然后呢，第二段里面耶和华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要进去，我进不了，你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纵使能够知道过去，也应该要怎么样呢？纵使你是身体力行有了不足，仍然要带着什么？带着有信心跟勇气去经历。所以八节到十二节他说，知道过去的人，年轻一批不知道，需要你们担当，你自己要怎么样调整呢？他说，所以第八节说，所以你们呢要守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使到你们可以壮胆能够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地， 那个地不只是年轻的人的，也是你们一起进去的，对吗？第九节说，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过去应许给他们和他后裔的地上长久，就是这个牛奶，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你们要进去为业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嫩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有地摆在前面，有耶和华愿意用话语肯定我们，祝福我们，有信心相信神的话，也要有信心的脚带着勇气走进去。为什么呢？主有时候同在，不单单只是我们，他也眷顾什么？眷顾你们以色列人没有经历过的地。上帝跟我们同在，有时候不单单只是我们信徒圈子，上帝也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将要走的路是有他同在之地。神往往不会做我们的替工，他往往会跟我们同工，但是在同工的过程，总是上帝会先行一步的打点。打点了又怎么样？我们这一代的人进不去，下一代的人要继续持守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树一个榜样。对神要有信心是什么？我过去怎么带领你，我将来也一定是用恩典带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信徒，我们这些跟着摩西的信徒，我们今天仍然聚会的这些我们所谓的成年人，我们要相信神过去，用信心相信神过去的经验，他是有恩典的。但是我们也要怎么样面对新的环境、新的挑战的时候，也要带勇气去经验。我们经验过埃及地，就像摩西说，他们那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可能埃及地也是地大物博，不过跟你的经验不一样，但是你要有勇气走下去。有时候人老了之后，会有某一种的退缩，是什么？可能身体力行上会比较有缺乏。现在一想到哇，要去哪里旅行，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去哪里，坐飞机多久，8个小时卖可料，脑里面马上这样想。为什么呢？老了。所以我说跟我老婆讲 I'm learning to grow old。 为什么呢？有一些地方是没有的。不过如果有人说去啦，我比你老我都去，黄山我都照爬，爬不了找人家抬你上去都可以，不要抬下来就好了，对不对？有一些经验我们会有萎缩，不过你敢不敢相信上帝的话多过相信新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耶和华说埃及地跟他不一样，你会怕嘞。不过他说这地也是你的神耶和华他看顾的，我们的命上帝照顾的，我们的下一代上帝照顾的。喜年堂今年应该130，100多岁的老人上帝看顾了，150岁后160岁后的喜年堂上帝还是会看顾了，可能我们已经不在了，但是上帝呢说那个喜年堂的基业我会照顾的。摩西说我看不到，可能只可以看，也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经历什么叫牛奶与蜜。不过你要跟你的同道这一批人说，纵使你们进去遇到的不熟悉陌生，上帝早就看顾那地。信心是相信神的经验怎么样恩待过我们，勇气是相信用信心去努力实践神要给我们的未来。下一代的看作我们这一代的怎么样走进迦南，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不发怨言，不在旷野里面怨玛哪多与少，你们设立了好的榜样，相信神给你新的体验，你会有更大的丰盛。 有这样经验的人进迦南地，你的态度要不一样。经验了过去，但是要相信新的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种勇气。当你没有的时候，很可能就有了隔阂，有了分歧。这个是耶和华要当时的人说，你好好的活出过去我有的诫命，这些诫命会帮助你们，给你们壮胆，可以进去，使你们这一些年长的跟年轻的同得那上帝给的基业跟地。我知道上个星期可能长安牧师已经有分享，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肯定下一代比我们好。我这个人旧约读的不是很通，不过我永远相信耶稣基督说，末世是我们年轻一批的人比我们更靠近他再来呢，一定要加倍祝福，因为他的挑战比我们大，他们的潜能可能也比我们高，他们的遇见主的可能也比我们强，对不对？神在过去，在今天，在现在，他说的话，旧约也好，新约也罢，没有两样。摩西说，我进不了，不过我祝福你们会看到，他跟埃及地不一样，却是流奶与蜜，耶和华所眷顾的地。第三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十三到十七节里面，面对经验，既然是神给了，那我们怎么样呢？很自然的，我们要作为一种的生命的调整，面对新的经验跟调整呢，是他十三节到十七节里面那个讲道里面呢的重点。他说，你们若听从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的呢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牲畜长草。你们呢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偏离了正路，侍奉敬拜别的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会使天塞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地的美地上呢，会速速的灭亡。有相信神给的地，我们自己也要学会一种经验的调整，不单单是跟下一代同德，我们自己也要有某一种的 openness， 有一种的开放，接受新的经验跟调整。这话怎么说呢？如果你从以色列人整代的人来看，四十年在旷野，跟以前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比较习惯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是游牧的，是 nomad， 是在找水草找绿洲，就在沙漠奔驰的。现在进到迦南地是怎么样的地？是农业社会呢，田再好，果实再甜，有米都有，不过不会种不会学嘞。上帝说不用怕嘞，那个地啊是我看顾的，不过你也要尽你的本分啊，你要懂得调整。当以色列人，耶稣亚记如果我没有记错，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从此就不再吃天上的玛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学种迦南人的果子，学种农业社会，游牧民族走了四十年，最基本的每次想游牧民族在旷野，他一定是不会什么、啊、以前我跟小孩子、啊、跟我儿子玩，游牧民族应该不会什么，很简单啊，四十年应该不会游泳了，对，旷野的有没有 有冲凉就差不多了，有绿洲就差不多，哪里会游泳？突到进到大海，过一旦河已经够可怕，进到里面每一样东西不一样的嘞，对不对？很多外国人来、啊、最近很紧张是什么？到处是可怕的榴莲呢，那个味道很不一样呢。哇，我们带他走过，哇，走过的时候会看一下停一下，他是说你快点走啦，你没有便宜呢， 哎呀，牧师便宜了两块而已，你懂吗？两块酒了，然后他要收工的时候，四粒两块都卖你，你知道？那些人呢，闻到新的榴莲味啊，就受不了。有的人赶赶的学哦，吃了，很勉强啊，说那个味道怪怪。不过呢，吃下去呢，也有一点像 cream puff。当然不是说耶和华要以色列人游牧民族进农业地学吃榴莲呐、啊，是学会。你不再是游牧民族，耶和华可以是你们游牧民族经验的主，他的恩典，旷野脚没有烫伤，吃有吃的饱足，有玛纳，有冬有冷有热天，有那个磐石可以遮躲，可以闪躲，那是旷野的经验。不过进到迦南，让我们能够不能够这一代的人一起过了约旦河，打开那个心胸。耶和华透过摩西的话，摩西透过自己的感应，劝勉他们那些跟他打拼过的人，怎么样看将来。当我们有新的经验，我们就会相信新的东西会有上帝的祝福。人有时候最害怕的是前无来者后继无人，那、啊、你不是很孤单吗？前面的人不像你，后面的人又没有这么好，你看扁看不足的时候呢，你难道不会寂寞吗？摩西说会有上帝祝福的，你们没有我这一代的，你只管过去，没有我摩西。其实后来上帝会给耶稣亚，耶稣亚你是什么？耶稣亚也可以过约旦河的。摩西过红海的时候，耶和华的杖跟竿走在前头，摩西带领在前头。耶稣亚过的，耶稣亚跟其他的都走在后面，越贵走在前头，那个是完全新的经验呢。It's a total new experience of God's leading. 不过神可以这样做，因为那个应许地是神的，那个农业社会是神的。这一代的人只管相信呢，当我们开放的心灵相信神会祝福的话，耶和华必然让这一代的经验能够承接新的土地，新的经验。所以呢，他说你们只管听我所吩咐的诫命，上帝会在那里按时给秋雨春雨，因为农业地需要的米粮需要的，上帝也会给你们，不会只给其他外邦人。农业社会他们建很多拥有很多，你们也可以，耶和华给你们按时，给你们学会种农业社会的果子的时候呢，上帝会按时帮助我们结果子。但是这一代的人就不用害怕未来，因为未来不是他们这一批还没有过的人的，而是什么呢？而是上帝的。我们要存着开放的心相信，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一年在等我们，但是都有神的经验在前头引领。每一年的国庆日庆祝完了两个礼拜，常常执政的人一定要跟你讲，新的一年无论是速减也好，会增值也罢，我们都要一起呢学会不断的写故事下去，不是吗？重点在哪里？我们能够不能够仍然有开放的能够迎接新经验的心。第四方面，十八到二十五节，这里简单的说是什么？是耶和华要他们尽自己的本分，有这个他，而且呢他还会跟他们同工呢。为什么呢？他说十八节说，你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作为你们生命的经文。意思是这样，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且在城上写作上帝的诫命律例跟他的指导，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父地 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我这吩咐的一切诫命，那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那么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脚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利巴嫩并波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够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使惧怕惊恐临到所踏之地的其他居民。这里不是耶和华自私，乃是说我会做我的事。当你们存着开放谦卑的心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有不足的经验，有不足的东西，我会担当，但是你要做你本分的事。怎么样讲呢？你带进去的下一代，他们不懂以前过红海，不懂亚伯拉罕的，可能忘记的，你们这一代要教导，你们要教导他们，留意他们，你们手上有时候要有记号，你们有时候额上有经文，你们要教训儿女，无论是坐坐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常常谈论，让下一代没有的有新经验的不会脱节。然后呢，这个是你们在房门也挂照，哪里都有那种的什么呢，有那种的教育跟提示，这是你们该做的。耶和华说You play your part. You build up the relationship, and I clear the external hurdle for you. 上帝不会做我们的替工，但是上帝会说，我要跟你同工。我做你的替工是，你管不来，没有管，我要管。你没有做，我要替你做。周围外邦人是比你以色列人强，不过我会担当。我会让外邦的人有的你们也有，我会外邦人欺负你看你不顺眼的，我会叫他们惊恐，不是我要对付他们，是我会保护你们，但是你也要在新的地方建立你们的本分，给你们的下一代学像你们，你们自己以身作则，那是本分，你们让下一代知道你们这一代是靠恩典靠耶和华，也是本分，其余的让我耶和华与你同工的时候，外面的压力，外面的诱惑，你们自己不要犯就好。他说你们不要犯，自己偏行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持守的来，外面的我耶和华跟你同工，你只管带领你们的子女能够有下一代。讲到这个我常常想，长老会有时候有很长的历史，但是这几年来华文教会有牧师荒啊。我很盼望等一下，我希望神带领你感动你，你能够站起来为上帝为下一代做一些事情。可能你的年纪你大，可能你年纪轻，但是上帝要的是有人承担下一批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宗派里面，有一些牧师跟我们说，昨天我在另外一个130周年生命堂的那个会上，他说如果你算1960年以下的，10年之内全部都不在，都退休或者要被逼退休，或者是病了要退休，或者很想提早退休，新的一批可能会有新王不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这一代的经验承传给下一代呢？耶和华可能在我们这一个年代里面，他要我们听到，可能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什么是本分呢？我自己的祷告是，主啊，让我可以早退休，就是告诉我说要早一点找到新的人起来，不是吗？我觉得我们宗派另外一个一些宗派的牧者跟我们说，别的宗派有时候比我们还惨呢。为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有一些人5年之后啊，整体的牧职，中文部的牧职，可能60-70%都退休，5年之内呢， 这个难道不是宗派教会的海啸吗？你不要紧，他们五年我们十年嘛，那不是比一山还有一山低的，你知道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摩西当年的担心跟耶和华希望有的，可能是我们这一代要调整，要有开放，而且要加倍的祝福，上帝有更多的仆人出来。摩耶稣亚出来也是害怕的要命，所以摩西一直讲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因为一直可可尊呢，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摩西的辈分年份，要我带领的时候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就算十次阿哥也呼啊，也不至于太迟。但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要不要说，主啊，我愿意尽我们这一代的本分，你帮我们一起同工呢？我们愿不愿意提醒自己这一代要有好的榜样，也有更多的人起来，可以跟长安牧师、跟小威牧师、跟文远牧师、跟宜林传道、乃会传道、光耀传道，都可以随传随道呢？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祷告，因为你相信，你守圣餐，相信有应许，你相信耶和华会在前面开更大的路。我们就尽一点我们自己的本分是 OK 的，尽本分上帝会与你同工。这一代的族群分内的事，上帝说我们好好做，族群外我会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封锁保护跟带领。你愿意做，上帝一定有新的经验让我们去经历。所以第五点，从26到32节，耶和华给了两座的山，不是一座好一座坏，乃是这两座山都是上帝看得见跟他会知道的情况。一座山叫什么山呢？一座山是叫做基利新山，一座叫巴路山。这一段最后的经文我们面对了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在两座山之间选择？26节，我们把这个经文读完。26节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就是我们今日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神，就必会遭祸。以既自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为业的那地，你们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两山岂不是在约旦河的那一边日落之处吗？在住巴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的地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例典章。律例典章是以色列人的生活。这两个山地，一个叫做基利新山，那个山就是以前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那个山。那个山有一个意义，以色列人忠心听命上帝顺服的时候，看起来是要把以撒亚伯拉罕要把以撒杀了之后，上帝会有恩典，因为亚伯拉罕信心的顺从，他会看到奇迹。另外一座山就是上帝用摩西在6个支派上去写下那石头，那个从西乃山拿下的石头石块上去，那里封在那里，告诉什么？看到那山上那个西乃山的石头有诫命，而那些诫命都带有咒诅，就是说当你偏行几路，不是我的应许不到，是你自己走错了路之后，那一条路告诉你不行，你自己走，你自己要承担。很多时候告示牌啊跟你讲 no entry 啊，你就不要进去试试看， 进去的话就会有麻烦。跟你讲此路不通，下去就是大海，你说我不相信，你冲下去看看，你一定会有不好的预测，不好的遭遇。告示牌不是恶意的，告诉你有危险，有咒诅，不是耶和华有私心要整你，是此路不通，你很难有祝福啊。此路一通，你本来同样有外面的人欺负你的地，我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一个恩典的神，他一定有照顾，因为你是基利心山上的，你是顺命的。当你偏行几路遭殃的时候，那咒诅临到，不是我咒诅你，是你成为周围人的羊羔，周围人的那个点心了。你要不要选择呢？耶和华要以色列人说，我们要不要选择，我们要不要选择走相信上帝的路，然后看到上帝的基业。很多时候人呢，对教会一灰心就想到换教会，人对教会前景看不透的时候，也不知不觉会偏行己路。但是耶和华透过摩西的话说，有两座山都属于上帝的，不是那一个咒诅的山不属于上帝，是上帝告诉你此路不通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努力。这是一篇讲章，却是语重心长，有好几段值得我们想的。昨天我刚刚参加生命堂130周年，今年也是喜年堂130周年。有时候我们面对生命的转捩点，我们可以不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我们怎么样的听，怎么样的活，怎么样继续的做下去。我认为有几方面可以值得我们想，我们听过刚才摩西他讲到的道，我们今天存留在我们心中可以有几方面。第一，我们有时候要学会有信心，相信神会让我们继承过去，继往开来。单单缅怀在过去的包袱，你不会成长，放任未来随随便便，前途也会像两座山里面会有坎坷。我们要学习求神帮助我们，跟我们一起同工，让上帝不做我们的替工，也不是只是让我们做他的雇工，乃是我们靠着恩典一起走。第二，我们的生命常常有两样东西，生命有时候是要成长成熟，然后也要繁殖嘛。耶和华要以色列人有成长有成熟，也要繁殖在那地有众多，因为那是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怎么样帮下一代的人来丰光伟业，也是我们这一代应该要有的努力。第三，是我们过去有不足的，能够不能够让下一代呢收复失地啊，然后呢帮助他们开发更大的潜能。我曾经跟小辉有一次在办公室闲聊，我说我对牧养没有什么太大的新的观念，不过我觉得牧养就是帮助年轻的一代发挥他的恩赐，找出他们的恩赐，因为我相信上帝祝福教会一定有把一些恩赐放在我们当中的人，可能我们不懂，不是我们给的恩赐，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新的动力。我们能够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担当，相信神有把人放在我们当中。我们的130周年可能就带有转折点，很深厚的意义在里面。我希望我们当中的人，可能我们这一堂的不像英语中英的那一堂，那边年轻人多，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心态年轻愿意服侍喜年堂的大有人在，因为上帝预备了你的心。我们现在不要再预备自己的心，上帝已经预备你的心，你要用信心走有勇气的脚步，然后帮助教会同工一起来长大。 一起的成长，一起的繁殖，帮助我们长智，一起的相信130周年可以只是一种新的起点，神要给我们新的经验。我相信神会祝福禧年堂，你相不相信？我盼望你相信的，你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相信你的好处不在教会之外，你也在教会之内，因为你是众生的主，你是大地的主，也是教会的领导。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有你给我们的恩典，也有你给我们的恩赐，也有给我们未来一代教会要发展增长的恩赐。巴不得主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相信你恩典的心，也拿起那信心所给我们有毅力的勇气，愿意奔走前面的路，让我们一代一代的沉船里面不辜负我们过去先人的努力，而愿意继往开来的能够开发我们下一代的未来。求主恩高恩待我们这一代，有承接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响应呼召，能够不断的回应你的呼召，能够以我们这里每一个牧养的同工，我们的长子一起的打拼。在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可能你有心要为教会，要为上帝的国能够尽力，可能你说我还不懂我的恩赐，但是我有某一些强项，你说主啊，若有一天你感动我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我愿意为禧年堂为教会做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但是当我摆上这个心，留心听你的话，我愿意参与你。我求主你就恩高我恩待我，让我做一个可以代代相传里面一个可以为你踏上忠心服侍人，无论我是全职也好，我是代职也罢，我愿意为禧年堂的未来，我们活出更年轻的魄力，更大的信心，愿意参与这个教会的侍奉，让教会能够有更大的成长成熟，更大的增值。你说主啊，我有心，我在这里，若有一天教会有需要，主让我能够尽上我的力。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有这个感动，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好吧，我看见，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举了就放下。还有哪一位？你说主，我相信你的潜能绝对在教会里面，可能就在我们里面，我不愿意糟蹋我的潜能，我在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主，我年纪不轻，但是我的心态愿意年轻，愿意开放。我的年纪轻了，主啊，我愿意被你陶造。你说主啊，让我学会参与跟担当禧年堂的服事。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把你的右手举下，举了就放下。我看见还有哪一些人，还有哪一些人？你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参与，我愿意服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主，我看见了，举了就放下，举了就放下。我再问最后一次，你说主啊，无论我将来是怎么样，我相信我的好处，我的前面都在你的眷顾当中。你为我操心，我也愿意为你摆上心智的。你说主，我在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你说主，我相信你，因为你会为我操心，我也为你摆上我的心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你说主，让我在这个教会的侍奉参与上是有份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我们不是隔壁的那一堂，但是我们可以与他们一同享受迦南之地。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我问最后一次，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举了就放下。我们仍然低头。天父，我们把我们的心智向你仰望，祈求你善待我们，因为你的应许在前旁，我们会如此的仰望，也如此的去承受。 直到你再回来。愿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个有耳听见的，愿意行出来的，心里面摆上的，你都看见，你都祝福。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把时间交给小威牧师。